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的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所有呢关于市场的一些消息呢，基本上都是政策性的这样一个震荡。今天整体的市场呢是震荡收高，因为呢在这个周末，川普呢对一些像汽车零组件，包括呢芯片 iPhone 等等的进行了一些部分豁免哈。那这个消息呢激励了今天的科技股等等，但是呢他也发出了警告，他们会有更有针对性的一些关税哈。那今天呢整体的科技股哈，对关税的这个撤销呢表示了欢迎，包括呢今天下午哈，关于汽车制造商也有可能有部分的暂停的这些消息，都激励呢道琼几大股指呢都是震荡走高的，道琼呢今天直接上涨了300多点。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也是涨了 0.8% 哈。那我们看到呢在主要是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份文件说，智能手机、电脑、记忆芯片等这一类的产品呢将在本月早些时候啊，就是过一段时间吧，就可能会实施全面的关税。那么这个呢就对在中国制造的许多产品呢，特别像苹果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所以呢这个消息直接提振了今天的科技股，包括苹果呀、Dell 啊等硬件公司，还有美光等这种芯片股。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川普说他正在考虑暂停一些关税，来帮助汽车公司，像福特还有通用等汽车制造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们的股票之后表现是相当的活跃哈和反弹。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在川普有豁免这个消息之后呢，成了中国欢庆的一个理由，说呢是川普屈服了啊，那这是修正了他的错误的一小步，同时呢很具有侮辱和讽刺性的呢去羞辱川普，说用中国呢在厕所里边的一个标语呢说向前一小步是文明的一大步啊，那就这样去羞辱川普。然后呢美国呢也是一片欢腾，在这个周日的时候，但是呢川普呢其实他今天特意啊对这件事情呢进行了个澄清，他说呢我们只是把关税的名堂哈，就是名目放到另外一个篮子里，而且呢他说接下来哈，许多产品仍然会在一两个月之内根据232条款贸易法呢对半导体的调查而面临单独的征税。所以呢川普在昨天的社交媒体的帖子当中再一次强调，没有人能逃脱关税，只是呢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豁免不过只是转移到另外一个税的收税的范畴，比如芬太尼啊等等。然后也有呢说对这件事情呢反正就是各自的解读吧。那我们也看到呢今天进一步的消息哈，在本月早些时候的时候，商务部已经发了一份文件，他们已经启动了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是针对的医药产品和半导体征收关税。所以呢今天早盘的时候科技股呢是上涨，也推动了全球市场的走高，什么日本啊韩国呀，他们都是上涨了1%左右，香港恒生指数呢也飙升了 2.4% 哈，欧洲主要指数呢也都出现了上涨。今天还有一个对川普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哈，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 NVIDIA 他今天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制造一个完全用于人工智能的超级计算机的工厂，那他呢将会携手这个台积电哈等等。那这也是呢 NVIDIA 他们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首次完全在美国国内制造。那这件事情呢被解读哈，这是 NVIDIA 的一个示好哈，就是现在川普就要把产业搬回到美国，那这个呢将今天也算是一个比较利好川普政策的一个消息。对美国的产业回归来讲，这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天也是经历了2022年底吧一个最大的单周回落哈，就是在上周之后呢，美元今天继续承压，基准国债收益率呢开始下降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基本上经济的层面呢，经济学家已经下调了一些展望，现在呢他们预测未来发生衰退的概率呢是45%，这个45%呢几乎是一月份的时候预计的达到两倍了。今天还有咱们都知道那个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哈 Dalio， 他呢就说经济正在面临收缩的风险，但是什么叫收缩的风险也没说出个啥来，反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 舆论哈，今天川普提高了 CNBC 60分钟等等哈，这样一些媒体，他就直接还是再去说他们是假新闻，因为在昨天他去对苹果呀等等豁免的时候呢，他认为呢这些媒体呢都是瞎吵吵哈，根本就不那回事儿，不是说豁免了，都谁都不能逃脱关税，所以呢，针对川普的政策呢，这种单方面的这种解读哈，就会让市场的波动非常厉害，所以今天啊。这一段时间，包括未来，我觉得在所有的各个国家单边的关税协议在签订真正曝光之前，市场的这种动荡呢，都是政策性的这种动荡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同样是如此。还有呢，今天中国的海关公布了一个数据，三月份哈，中国的出口激增哈，那高达14.多%，比这个预期的正常是4点多的这个增率呢，达到了3倍到4倍的这样一个幅度哈，那这个呢是认为是在关税生效之前啊，很多人在囤货哈，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最后也可能是最高一次增长。现在这是三月份，那四月份下来呢，可能就会大幅度的降低。现在目前在中美之间的关税的那个货船呢，都已经不太就是没有那种密集的那种流动哈，那包括呢外贸工厂的这个订单全都歇着呢，所以呢，接下来这一个礼拜、两礼拜，甚至这一两个月之内，到底怎么样去运作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目前呢看不清楚。但是呢，目前呢，美国方面不接受中国的，说让美国打电话。以前呢，都是知道中共政权呢要面子不要里子，你要给他面子才维护他的政权。这一次的政府呢就不给你这个面子。今天他们再一次表示，你中国政府必须首先给美国打电话。这个呢很有意思哈，现在刚到这儿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习近平已经开始对东南亚进行访问，首站就是越南。那今天呢公布的消息，和越南方面签订了45个贸易协议，什么铁路，还有什么 AI 芯片，还有什么大学人工智能等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在盯着你跟越南之间能不能签下来，关于呢就是转口。转地啊，就是贴标哈，从中国进来在越南贴标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此前呢，越南已经向美国表示了，上周越南已经跟美国进行了关税的谈判，同时呢，已经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呢加36%、34%的这样一个关税，所以呢，这一次习近平能不能让越南转向呢？大家是都全球聚焦哈，那这也是习近平的一次战略。那一会儿呢，我再后半段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分析。现在呢，中共方面已经做好了跟美国最后对撞啊、最后对阵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他们做好了最大的贸易风险和美国的经济等等硬脱钩。那么他们也做好了可能发生战争的准备。有的传出来的消息说，习近平他们要这次呢，要反击由川普政府主动发起的对中国的全面的经济、外贸、军事等等方方面面的这种围堵，他们要呢把作为呢反击或者是一次性，打击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挑战或者一个时机，很有意思。今天我一会儿呢在节目后半段会给大家去讲，这就是今天呢基本上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消息。那市场呢也随着这些消息呢做了一个反应。那道琼呢一共是上涨了312.08点，涨幅0.78%，报40,524.7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07.03点，涨幅0.64%，报16,831.48。S&P 500指数上涨了42.61点，涨幅0.79%，报5,405.97。费半呢上涨了12.32，涨幅0.31%，报40,003.22点。今天呢，像几个科技天王呢，涨跌不低不一样啊。那像苹果今天，因为它有它利好的消息，它直接涨了2.21%。Meta 呢下跌了2.22%。现在呢，今天传出了不少关于 Meta 的消息。在上周呢，它的前全球策略主管到国会作证之后呢，现在是 Meta 呢真的是有点儿，这个大家都是在抨击他哈。现在呢，国会再次要去对扎克伯格进行听证。Instagram 呢，现在有传言呢是要，涉及到反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可能呢要强迫他卖出。而呢，扎克伯格呢，在他的前主管的听证当中呢，揭露呢，他把美国几千万人的这个数据呢，给了中共政府呢，是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哈。今天他的股价呢，跌了2.2%。 Alphabet 呢，今天上涨了 1.23%， 微软呢跌了 0.16%， 亚马逊也跌了 1.49%。 今天 Nvidia 呢，它在美国投资5000亿哈，对川普是利好的，但是对他们来讲呢，大家就知道嘛，到美国去做的话，它可能利润兑付降低，所以它的这个股票呢是跌了 0.2%， 应用材料也跌了 0.28%。台积电呢今天也跌了 0.79% 哈， AMD 上涨了 1.18%， 美光上涨了 2.1%， 这些呢是和中国之间的这些关系。其实不光这个哈，今天你像有一些跟中国敞口比较大的一些公司也都是呢受消息提振吧，有所上涨。那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波动的情况，今天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表态哈，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各个方面到底呢是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经济变化的哈，好坏各有参半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是市场吧。今天像联准会的 Waller 哈，他这是他的已经成为他的副主席了哈。Waller 呢就在说，关税引发的通胀呢是暂时性的，这个呢是一个相当利好的一个表态哈。同时呢，他呢也暗示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呢联储应该降息啊，这是他所发出的这样一个信号。今天的股市呢也受到呢这样的一种激励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呢各个方面的一些消息呢非常值得关注。一个呢是来自于 Vincent 他的财长，就是川普的这个财长。那他呢就表示呢现在呢所有的贸易谈判进展非常的迅速，在上周与越南进行了讨论，本周将与日本进行谈判，下周将和韩国进行开展对话。他呢在今天下午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说，川普呢将参与对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谈判。他说早期达成协议的盟友将获得优势，他说通常呢第一个达成协议的人会得到最好的条件，他预计在90天关税暂停期结束前将达成众多的协议。今天呢据说我看到数字呢有说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啊都已经表态呢要和美国达成这种单边的贸易协议，所以 WTO 呢基本上就废了哈。那这个呢就是又一个进展，在上周的时候是有75个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将近100个国家这样的和美国去单边联系的话，那习近平能不能把越南拉回来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认为呢？把您的观点呢打到我们的热线电话上哈，888-275-1628，888-275-1628，发表您的看法。那大家呢，我高杰也把您的观点和大家一起分享，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那现在呢其实什么基本面啊这些东西现在都不存在，就是政策，所以呢市场还是确实是波动的蛮厉害的哈。今天呢美国的财长呢也在表现哈，说因为在上周的时候美债波动的非常的厉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中国抛售美债啦，也有呢说什么日本抛售美债啦，还有各种学到的消息了一通，这种rumor 一通谣言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前财长耶伦说，近期美国公债遭到抛售并非市场功能失灵所致，但同时呢他也认为中国不会抛售持有的美债，而美国的财长的 Basant 呢否认有国外抛售他们持有的美债的这种猜测。这个呢今天我 Wells Fargo 他们的也是把他们的分析数据展示出来，说美国美债呢上一周的这种大跌导致了美债殖利率上涨呢，是因为现在政策波动比较厉害，很多的买家呢在进行观望，而不是呢是美债遭到抛售。所以呢这个呢就基本上把上一周的各种的谣言呢就已经澄清了哈。那市场呢也因为这种谣言呢就是波动的非常的厉害。中国的一共是7800多个亿吧，就是持美债哈。那日本呢是一万个亿哈，这么左右。那美国呢一共是36万亿哈。那他们那个比例呢其实都不高，所以呢不认为呢，而且美债大部分呢是80%是在美国的大公司或者是我们的退休金哈，在这个里边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央行，它并不是在中国和这个日本的占的比例呢还不足以哈对这个市场呢带来多大的冲击，但是呢消息可以直接呢对市场呢带来巨大的波动。今天呢这个 Basant 呢也在说哈，他就说目前呢 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主权国家在大规模的抛售美债。美债市场近期波动，并不代表外国持有者信心动摇。然后呢，Vincent 说，我们已经学会不应对短期内的市场变动过度的去反应。同时呢，他们也表示呢，他说时常在思考哈，就是下一任的联准会主席的人选，现在是Powell 嘛哈，那现在呢是也是 Vincent 在今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呢，说对潜在的人选的面谈将会呢在今年秋季展开，Powell 的任期呢将会在明年的5月结束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然后刚才我提到的呢 Waller 啊，他说如果川普恢复。现在不是有90天豁免吗？如果川普如果4月2号所宣布的大规模对等的关税到恢复的时候呢，联准会可能必须快速且连续降息，以提振美国经济。所以我上次我就说哈，就是联准会没有配合川普嘛，他不去配合，然后川普没办法哈，就是没有办法停，他只是把，他要如果再拖一段时间呢。他能撑得更久，那现在没有办法，所以所有的这一切，他是一揽子的计划哈，他真的是一揽子计划，很五线谱，你只弹一根儿都不成曲子，所以呢，他也是很没有办法，所以他只是把中共放到了靶心儿上，迅速的给了90天的豁免，如果呢，如果那个时候这个 Fed 能够配合一下的话，那川普觉得他的决心对。整个其他国家的压力呢就会更大，它的主动性会更强。结果呢，现在你就看到哈，很多人还在怀疑他的决心呢，他会不会让步啊？在没有承受更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呢，那各个国家也是步步愣愣的，那就跟美国就开始这么捣乱哈。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呢，他的商务部长哈哈塞特，那他也是表示呢说，川普绝对愿意聆听所有的公司的执行长们对关税的各种担忧。这是他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吧，就是顾问哈。他说他认为不会有经济衰退。然后呢，他再一次提到了最近强劲的就业数据。他说呢，我完全看不到衰退。他是今天也是今天下午，他是接受福克斯的商业频道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他与多位执行长交谈过，他们都表示呢订单情况良好。他说人们实际上是非常的乐观。然后美国呢，将和呢有超过10个国家呢去达成贸易协议，而这个数字呢每天都在增加，所以这个呢也是哈，我们看到的就是哈塞特哈，哈塞特这个他呢是说，川普呢始终把美国人放在第一位，美国优先是他的信念，他会很快尽可能有秩序的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所以呢，当他与执行长对话的时候呢，他说。我在这方面需要多一些时间，但在那方面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啊。这句话是川普的话，说呢，川普绝对愿意去聆听。所以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川普说正在考虑对那些希望将零件生产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迁回美国的汽车公司呢，给予一些短期的关税的豁免。所以他对白宫记者说，我正在考虑一些措施来帮助部分汽车公司，但是呢，没有更多的细节。所以今天呢是消息面哈，政策面、消息面。提振了今天的这个市场，无论是科技股，还有呢这个汽车的股票哈，也造成了道琼斯呢是有30个 point 的这样一个上涨。iPhone 呢今天是重返了3兆美元的市场啊，这可以说是绝处逢生，今天收红了2.21%。美股呢现在是202.5块，那也是呢，刚才川普呢在今天也说，他呢已经跟苹果的 CEO 库克呢谈过话。并帮助呢库克，还有整个苹果的生意。有川普说，有的时候必须呢展现一定的弹性，没有人应该那么死板。他说我最近帮了库克，还有整个苹果公司，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走向伟大。然后呢，花旗的分析师呢就说，他们预计呢股价。苹果的股价会因为技术性的关税的豁免而上涨，但是呢，苹果的产品并不能免受这种疲软的总体经济的影响。花旗呢是维持对苹果会跑赢大盘的这个评级，但是呢，下调了 iPhone、Mac 和苹果可穿戴设备的销售的预期。然后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它。 接下来呢，关税战可能还会呢进一步升级。刚才我就是预告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今天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呢发布了两份通知哈，今天要调查进口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药品和药物成分，包括成品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征关税呢去铺路。受审查的产品包括半导体、半导体设备制造、药品、药物成分和成品药，这些呢都被视为征收关税的初步措施，很可能呢扩大正在进行的这种贸易战的范围。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现在什么是豁免了呢？笔电、手机、半导体啊，这是在豁免的清单当中。然后呢，可能接下来呢，在一两个月内还会征收半导体的关税，而这不是永久性的豁免。还有对哪些药商会有影响呢？像默克哈 （MRK） 啊，默克制药厂，还有李来哈 （Lilly） 等等的这两家公司呢，在全球都有众多的生产基地。那么，如果他们针对一些关键性的、涉及到美国人民生命安全的基本药的这种生产线，如果完全在国外的话，他一定会用关税的这种方式逼着他们呢回到美国国内去生产的。那这些呢，一般的是在国际上，因为人道主义的原因，都会保护哈药品免于关税。那制造业呢，历来呢都是免受贸易战的影响，但是呢，川普呢，则是呢，在我刚才讲到的，它也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当时在 COVID-19 的时候哈，那中共呢就直接赤裸裸的就是威胁过嘛，所以他们已经看到了，川普他们绝对不会将这样的一个命脉攥到自己的敌人的手里，就这么简单哈。他们已经等人家川普政府已经非常的清楚，他根本就不是 competitor，不是竞争的对手，他是敌人，他们的经济方面的敌人，战略方面的敌人。所以呢，只差呢最后互相撕破脸皮了。那已经呢，川普你看到他所有的措施就是针对的中共，他目前所有的撕毁 WTO 啊，就退出 WTO，重新签订单边贸易协议的时候，也是为了彻底的围堵、切断中共的全球的这种倾销的各个渠道，那禁止呢，它能够渗透到哈，转嫁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方面吧。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呢，今天到今天为止哈，方方面面的讯息大家看到了，市场呢就是对此呢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科技公司呢这些呢。分析师呢认为哈，可能还是太贵。你别看已经又回弹下跌，但是认为还是太贵。他们也推荐了其他的一些公司。那这个呢，我们将会在后半段呢，我们会详细的为大家分析。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会给大家去再解释一下哈，那各方面对川普的政策，还有呢也是市场也有些不太好的一些信号，我们都需要双边都要知道一下。广告之后呢，咱们一起呢去关注这些焦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其实川普的呢有正面的消息哈，但是呢，市场呢确实是非常的波动，那么也有很多的一些信号呢，也需要呢去密切的关注。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它总结了五大市场，比较麻烦哈，有哪几个信号呢？企业的债务、期货、30年期国债啊，这些指标呢都是呢在红灯闪现，那么这些呢都是让市场呢是非常的担忧哈。我把这些呢都给大家呢去。来稍稍的做一些解释，那市场的波动呢，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任何的一个消息都可能带来市场呢，反方向的这样一个动作哈。那可以说这一段时间呢，让市场呢是高度的警戒，因为关税政策呢不定，所以引发了整个市场的震荡，幅度、速度哈都超过很多人的预期。然后呢，反弹的力度，很多人就说你现在你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模型能够去预测现在的市场，因为一切全部都是消息的去，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债券收益率呢先是下降，然后呢上升，在这么波动的情况之下哈，投资人呢。就也陷入一种困境哈，强制卖出或者是流动性不足，大家不敢进行交易。那么这些指标呢，也为市场的走向呢去提供了一些线索，来显示呢卖压是怎么样，去如何影响市场以及经济。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哈，这几个主要的指标大家都在看，一个呢是30年期的国债的卖压。华尔街呢，将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称作无风险的利率。紧张的投资者呢，通常都会大家害怕嘛，就购买这种债券，从而呢推低收益率哈。那大家买的多了，那也就很低的都抢着去买。那么近期呢，这种模式呢却出现了逆转。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通胀、可能经济的滞胀的周期以及高风险交易平仓的这种担忧呢，推高了这种30年国债的利率了，让投资者呢几乎你就没有地方可无处可避了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哈，30年期的国债的这种卖压，现在一直呢是，都已经怀疑是不是其他国家去卖美债了哈，把收益率给打上去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一直在观察的。今天我们看到几个哈，他的财长、他的商务部长、前财长和 Wells Fargo 都在解释这件事情，那这就看到呢，他本身对经济。通胀等等所带来的这个重大的担忧哈，这是第一个。他也把这件事情放在了第一个，因为上周呢是利率和美国国债动荡的非常剧烈的一周哈。另外呢就是债券高收益的债券的保险，现在呢大家跑哪儿去了呢？这钱蜂拥的去涌到高收益债券哈，免受更大的这种跌幅的影响。那么数据呢去显示，追踪高收益债券的最大的交易基金叫做 iShares iBoxx。它的高收益公司 ETF 呢，看跌期权的交易量，看跌的期权交易量哈，在近期飙升到历史新高。所以呢，分析师说，这种不确定性让企业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那这呢，在经济上也是一个糟糕的事情。但所以呢，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会不会造成一些本来比较脆弱的哈美国公司的破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呢是高收益债券哈，还有呢就债务市场。那债务市场呢，是接近呢，就是卖压呢，推低了债务的这个价格啊，债券的价格，进而呢又引发了更多卖出的这样一种反应。那这种反馈的循环呢，就是很担心的，不能够阻止形成这种恶性的向下的螺旋。巴克莱的高收益债券的投降的信号呢，从3月底以来飙升了34个百分点，目前来到了91%。这是从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通胀的恐慌导致呢国债收益率激增，当时的这个指标达到了100%，现在是91%啊。那是达到100%的时候，市场就完全呢就是，债务呢就是完全处于这种投降的这种状态了。在分析师呢去总结了哈，本世纪内呢这种状态呢曾经发生过5次，一次呢是08年、09年金融危机。然后呢，是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还有2016年的油价暴跌，2020年的疫情的初期，以及2020年 Fed 呢去涨息啊，就这几次的时候呢，才会出现这种，市场呢就是完全是看跌啊，100%的看跌的这种情况。现在呢，来到了91%啊，这也是呢，就市场呢，就是红灯闪烁的一个信号之一。还有呢，贷款基金呢在外流。近年来，随着利率上升，哈，那企业呢，贷款的 ETF 呢一直是一个热门的产品。但现在呢，开始逆转了。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4月4号，投资者从贷款的 ETF 当中呢撤出了13亿美元，是单日最大的流出的记录。4月4号是什么日子呢？4月2号宣布的关税嘛，然后4月4号就大家一看真来真格的了哈，然后就开始往下撤。那么，现在呢，像有几个基金呢，他们这种投资与抵押企业贷款的基金呢，下跌了3% 哈，就大家有点害怕。还有呢，就是期货市场，从4月2号公布了它的关税计划之后，和国债和股票指数相关的关键的期货市场的交易条件变得非常的困难。数据呢显示，10年期的国债和mini 的标普500期货的市场流动性变得呢非常的慢。那么也有分析师说这种非常的不同寻常，在上一次出现这种交易流枯竭呢，是在2020年初疫情的时候卖压的期间。那么这些呢，上线五个啊，五个这个信号呢，都是未来麻烦的这种 征兆。交易者通常会通过期货来对冲市场动荡等来达到呢自己的这种对冲的目的。那当公司呢在波动期间退出了期货的这种报价的时候，市场会变得更加的脆弱。一旦呢出现问题的话，很可能受到呢更大冲击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五个信号哈，都是市场所关注的。任何一个信号呢，任何这种恶化哈，都可能会带来市场下一次巨大的波动。那现在呢，虽然已经有个回调，但是呢，目前的美股仍然处于历史的这个高位的阶段啊。今天呢，为了给川普呢找到更多的进钱项哈，美财长呢还说，他共和党人正在全力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承诺减税啊等等的来开源，怎么办呢？富人税有可能呢是一个选项之一。这是 Besant 呢在出访阿根廷期间的时候呢接受媒体访问说，我们将看到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有的选项都有可能。他说呢，他们正在研究啊，就是将延续或者是可能扩大2017年川普的减税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在今年年底呢会到期。他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协议，并且以此为基础呢继续推进。现在呢，共和党人正在评估对年收入$1,000,000的族群呢新开辟一个税级哈。还有呢，就是 Besant 他们说啊，就是像小费啊、加班费啊等等，再也不需要申报纳税了。同时呢，增加美国社会安全的福利哈。他同时呢，也想让民众的汽车贷款利息能够抵税哈，能进行这样的一个抵免。阿根廷在上周获得了货币基金会新的一轮贷款。那么贝森特是出访阿根廷表示他的支持哈。这个部分呢，就是他一定要开源。我们知道啊，利益集团呢永远都是和政府之间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过去呢他们一直攻击共和党呢，永远是说他们为富人减税哈，他们总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攻击共和党。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他们包括这个 Besant 在前一段时间跟银行高管讲话的时候，他真的，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有良心呢。他们就直接讲到，他说你们应该把钱吐出来点了，真正帮上美国人，让资本家、让金融资本呢都有点良心。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还要给富人征税啊，年收$1,000,000的，而这些人呢，恰恰都是有权有利益的，而且呢都是互相之间，恐怕他们之间彼此都有利益的。真要能做出这件事情的话，那川普真的是把他们给得罪的透透的了。这也是为什么呢，川普做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对哈，都知道对，但谁也不去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比如前民主党的超级金主，著名的投资人哈，那这个人叫Chalmers 帕里哈比提亚，就那个印度人，对吧？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无论建制派是否愿意承认，在过去的40年当中，唐纳德·川普呢说的是对的。那我们在2000年做了一笔非常糟糕的交易啊，就什么是对的呢？就是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他们以压倒性呢优势获胜，而我们呢并没有得到最大的好处。然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再次意识到美国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没有能力迅速的适应保护自己及自己的利益。他说，现在我们需要记住最重要的四个方面：人工智能、能源、电池及稀土，还有药品。如果我们能保证这四个方面的需要，我们将为保护美国人和建设伟大的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川普总统比我们更早意识到这一点。大家需要意识到，股市只是重回去年5月的水平，这绝不是崩溃。波动当然会有，但我们处在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们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啊，这是他之前他们都是给民主党捐钱的，这一次呢，以他还有这个Bill Ackman 哈，他们包括马斯克这些大金主都跳出来呢，成为了 MAGA 哈，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情况了。今天的这个女股神呢，叫木头姐哈，伍德。他今天呢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哈，现在整个的市场，还有呢整个的舆论呢，都在说啊疑虑啊不安呐等等，对吧？那现在呢，这位 Cathy Wood 呢，他看法不同，他用了一个叫做震撼疗法来比喻呢目前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他说呢，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的好处虽然刚开始你看不出来，但是未来会慢慢的去显现。他说呀，虽然对这种对等关税的计算方法令人费解，让局面呢一度看起来很混乱，但是呢，这实际上可能是个谈判的手法，目的呢是两个，一个促成关税，第二个还有那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降低啊，不管是不是预谋的啊，就是他说呢，他的原话是，如果没有川普总统的一手促成的这种震撼疗法，说这两个结果没有一个会实现啊，那他就说呢，他的这种震撼疗法呢，一下子呢就逼着大家都过来开始进行谈判来了，才能呢去把一次性的去把你这个关税啊，面上的关税，还有你看不见的那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呢，一把给你谈明白了。所以他认为呢，这是一个震撼性的疗法，暂时混乱，但未来呢则是有好处的。那此前呢，我们知道就是马斯克也是提倡用震撼疗法降低关税和非贸易壁垒。这种做这个企业的都知道哈，他必须得这么去做，所以他一下子进了 Twitter 的时候，哐仓90%的人都裁掉了。他做 Doge 的时候，他们干啥？一刀切下去哈，然后你们再来跟我谈。那这些企业家治国他就这样，什么无为而治，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哈。对于企业家来讲，他不管这个，他就一刀给你干下去。所以呢，这就是美国这几十年以来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多人都脑袋疼，说治国跟你做企业不一样。但是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他选上来的就是这一帮企业家，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治国，你又怎么着？那回过头来呢，又在讲中国古人讲叫做什么？齐家能平天下哈，你连一个企业都管不好，你怎么去管国家呢？其实很多那个国家，就是咱们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们，他们对一些生活当中啊，他们真的就很低能，有的时候甚至很低能的，不懂，所以很多人是纸上谈兵。他们学政治的，学的，他没有去 run 一个大的企业，他不知道成本的，他就全是为理念去做。那你这个国家就会容易被这样的喊口号的政客们搞得破产了。而这一批企业家，他们做成了企业，他把国家当成一个企业的时候呢，方式方法是非常的震撼的。但是他一定是为国家的长期收支平衡、产业回流会带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伍德呢，这个凯西伍德呢，他就也在去讲，像他的假设呢，就在说啊，他说川普呢将为美国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呢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股市都会非常的强劲。他说呢，他们早在关税政策引发的这个混乱局面之前，他们已经预测美国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会有很强的成长的表现。因为呢，随着为期3年的叫做 rolling recession 滚动式衰退进入最后的阶段，第一季、第二季的 GDP 将萎缩。什么叫滚动式这个 rolling recession 呢？它是一种经济现象，就是不同产业和部门轮流经过衰退，但是呢，整体的经济和就业市场呢保持相对的稳定啊，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的情况。所以他呢就在解释，他说过去这3年，美国的 GDP 靠什么呢？靠高消费端的消费者和政府这个支撑的。高消费端的消费者，因为这几年股市涨得非常的厉害哈，所以有资产的人呢，一点都不耽误他们消费的。但是呢，底层的，靠打工过日子的呢，是非常遭罪，因为通胀很厉害。那这就是他，你看他点出了，他现在就点出了这个过去经济的本质，高消费端的消费者和政府的支撑，不同产业的轮流呢，被2022年展开的利率呢所震撼了。但是现在呢，高消费端族群和政府都在摇摇欲坠，政府将面临30年来首次的衰退。他呢认为，当前局面呢，让美国政府和联准会有更多刺激经济的空间，远比大部分人以为的要多。当大部分的美国经济都因为关税的疑虑而停滞不前的时候，经济活动下滑程度可能比意料中严重的时候呢，减税、去管制化、降息就会有机会实现。咱们现在利息还非常的高呢，所以有的人就在说嘛，说这个 川普是干嘛？有意制造这样的一种波动哈，已经这样的说法已经有了，就来自于此。所以呢，仔细听哈，我觉得这个 Cathie Wood 呢，他所说的这几个呢，这是明白人哈，就说的明白话。那么很多人呢，在他只为了眼前，而为什么川普跟库克去讲哈？苹果曾经在德州建过一个制造工厂，他制造他的Mac， 啊，制造他的 Mac， 就是他用的自动化，就是机器人去制造，都没有用人工，他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在中国进行的这种加工。他没把苹果拿回来呢，还手机没拿回来，只是那个 Mac， 他不行的，所以他不提高关税，不堵住中国的那么低的廉价人工，那么低的环境的那种代价，它不堵住，还有政府的补贴，它不堵住这一块的话，美国的产业是回不来的。它必须筑起高墙来，逼着这些产业呢，你进口再也不如在美国这个地方去生产好了。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川普他用了40年的时间，被人家暗杀2次、3次，被告了那么多罪，他现在要实现他的影响，他是用生命在做，他会不做吗？所以一定会出现一个 rolling recession， 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时候联准会就非常的重要，它配合上去的话，那这部分就能够不至于演变成更大的一个萧条。所以这就是川普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哈。我就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那市场肯定会去波动，但是呢，真正的未来怎么样呢？咱们再可以去看吧。川普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救美国，是为了年轻一代。中年以上有资产的人无所谓了哈，够吃够喝也就 OK 了。但是整个的美国的经济产业链，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做金融服务的，这是不可能的。全面的产业平衡呢，这是才是美国的未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哈。那市场上有唱衰的，那也呢去有川给川普点赞的。习近平呢现在跑到越南这边要拉拢越南哈，他要去做成反美联盟。那么所有这一切包括欧洲啊，欧洲现在就在旁边观看啊，观看。所以呢，欧洲真的不是美国真正的盟友，在很多的事情上他成了美国的拖累，那么不能够真正的站在川普这边。只有意大利啊，这个女的首相呢，人家是集体的跑过来跟川普呢站到了一起，欧洲左到了极点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一些情况。好，那所有的这些呢，都会对未来的股市呢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影响。咱们每天呢就给继续观察。如果呢您自己经受不了这种心脏的震荡呢，咱们在外面就看一看哈。如果呢大家是老手的话，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准备好你的这个弹药哈，等到低点的时候呢，去接一波泼天的富贵。但是千万不要着急，最近是非常非常非常动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目前呢，现在在中国所流传出来的就是中南海呢，到底要怎么去认定这一场关税战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会什么情况。这个呢是来自于袁宏兵哈，那这个人是在澳大利亚，然后他呢是在国内有一些体制内的一些朋友也好，一些渠道也好所引述的。我把这个呢跟大家讲一讲哈，大家看看这是不是真的。你结合呢目前习近平所采取的这种方式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的呢是有消息来源呢是在讲说，大概呢是在今年的4月7号、8号、9号。那这个时候川普已经宣布了关税，然后呢也把习近平盯到靶心上打了吗？不是，然后呢10号不就是关税正式启动了吗？然后呢他就是中共的省部级的官员、地厅级的官员和县团级的官员，在这3天进入各自地区的保密室阅读中共中央一份文件，不许记录、摘抄、不许拍照。那么这个呢是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会哈，关于对美国川普当局关税战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的题目是通过决定性的伟大斗争，牢牢掌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然后决议的上诉标题呢是应对川普关税战的总方针、总原则。然后在声明呢说，美国的关税战不是一次孤立的经济挑战，而是川普发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总体战的第一次战役。 然后呢，决议称中共中央全党全军要响应习总书记的英明的战略号召，通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伟大斗争，击溃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听到了，他们很嚣张的要这次要把美国打死。然后呢，说这份决议呢，一共有7000余字哈，对中共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同川普当局进行所谓的决定斗争当中，做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战略，具有战略指导性的部署。因为呢，这份决议只准在各地的保密室阅读，不准记录、拆抄、不准拍照，就是怕呢这个文件的内容被美国当局所获知。所以呢，这些内容啊，以下的内容是体制内的良心人士呢，凭借他们的记忆，对决议的大致的内容来报告出来、透露出来的。我呢就给大家去说一说哈，你看他们要干啥？他首先提出了对关税战的指导方针，要求中共的统战部和外交部要相互配合，双管齐下，在今后一个时期，把国际的统战工作当做重中之重的任务。国际统战呢，要充分利用川普的关税战必然引起的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着重与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中国的周边国家形成同川普对抗的强大的国际经济统一战线，坚决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如果川普一意孤行把关税战打到底，那么就要发挥国际经济统一战线的威力，把印度、越南等动摇国家也团结在一起，利用川普自我孤立美国的这个时机，把美国踢出国际经济统一战线的全球化的过程，一举结束美国的经济霸权时代。听，哎呀，这个黄粱美梦做得太漂亮了，你们觉得它能成吗？然后刚才我讲了，有100国家已经开始跟美国联系了，对吧？那越南会被他拉拢过去吗？澳大利亚人家说了，在世界任何一个领域当中，绝对不会跟你中共同行的，人家给你一巴掌都打回去了。现在呢，最没志气的呢是德国、法国哈，这些玩意儿。然后呢，这个加拿大，也在吵吵打打哈。那日本、韩国不可能，印度不可能啊，这些你就一看就知道，但凡有点外交知识的、地缘政治概念的都不可能哈。这是这一段，然后呢，他们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他们提出了2项国际金融的行动预案。第一项呢，就是国家对于党政官员和国营企业官员在国外总计约2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就要做到心中有数，一旦不得不实施与美国经济大脱钩，就要立即要求这些官员的家属将存款转移回国内或者转移到别的国家，凡是不服从的，一律以叛国罪从严惩处。第二项呢，国际金融行为的预案呢，说要做好万全准备，一旦与美国经济大脱钩，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将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企的股票和债券哈，全部抛售。哎呀，太有意思了，对吧？干吧，就干，让他赶快干，对吧？现在美国还在让你中概股要不要下市呢？这些钱全部是中共这些，集团利益集团最高的中共的这种核心利益集团他们的财产，对吧？你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全部都是白手套啊，这很多都是白手套，那里边全都是他们这些家族那几大八大家族人厚着的，他要这么干。在经济方面呢，他还说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国内的巨大的经济体中实现自我循环的机制。面对呢，川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那中共呢也要求中共的各级政府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部分恢复或全面恢复供给制，应对可能的艰困的局面。还说呢，把恢复供给制呢称作是战胜川普的经济战的杀手锏，大家听到了吗？天哪，毛泽东那时候打韩战，结果呢被国际联合国制裁啊，认为他是侵略战争，整个被国际制裁之后呢孤立啊，这才是他不想锁国，他只能闭关，造成的中国经济都已经崩溃了，供销社、按需分配，把中国整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那么他还居然把这个东西当成杀美国的杀手锏，你们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病啊？然后呢，在国际政治上哈，这份决议呢要求中共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要分别夯实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的战略关系，作为应对川普挑战国际政治的基石，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关系， 加强呢，尤其什么柬埔寨、老挝、缅甸乃至泰国的经济文化，哎呀妈呀，他这些小兄弟儿哈，哎呀，我就快点说哈。那还有呢，他要坚决执行叫做最重要的哈，台湾海峡同美国进行一次性军事决战的战略构想。他们说呢，决议认为与美国的经济战最终如果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那么中美之间的军事决战就不可避免。那么他要干嘛？要以强大可靠的核威慑作为后盾的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新型常规战争哈。然后呢，他的目的是干嘛呢？在美国军事介入的情况之下，摧毁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关岛的军事基地。这一战要让美国的军事存在退回到夏威夷以东，也就是让美国变成一个地区国家。这份决议呢，最后宣称，只有勇敢地接受惊涛骇浪的挑战，才能够赢得伟大的胜利。将21世纪啊，就是人类的发展方向呢，由进入中共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等等，哈哈，嘿，然后呢，他这个呢，你们觉得成立吗？这就是中共要干的。那中共要这么干的话，川普只要不改变，川普今天说了，他说神拯救我，就是让我对付中共的。川普不改变，那么中共就没有机会跟他再和谈，没有机会和谈，他只能以最坏的方式去应对。所以呢，大家不要有任何幻想，不要有任何幻想，坐稳啊，系好安全带，咱们呢就每天看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好了，以上呢就是高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热点新闻。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